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我们来到了诗篇的第84篇，这篇诗是可拉的后裔所写的，讲到他内心对神的殿的渴慕。昨天我们已经提过，可拉的后裔是在圣殿里任职的，关于他们的背景在历代志上26章有记载。第一节说，守门的班次记在下面，可拉族亚沙的子孙中有可利的儿子米施利、米雅，然后下面就是可利的家族名称。而关于可拉，也许我们还记得他们曾经在旷野背叛摩西，后来也得了神的惩罚，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可是由于神的恩典，可拉的后裔仍然可以进到会幕和圣殿里去侍奉神。历代志上第26章第12节到13节说，这些人都是守门的班长，与他们的弟兄一同在耶和华殿里按班供职，他们无论大小都按着宗族扯迁分守各门。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被派到不同的门那里负责看守的工作。当时所用的分派方法是用扯迁，由扯迁来决定工作的岗位，结果由可拉的后裔负责守门这一项重要的工作。而在当时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会幕和圣殿是十分重要的，是他们宗教和信仰的中心。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84篇第一节跟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是不是我们内心的呼声和期望呢？我们渴望与属神的子民有交往吗？我们除了到礼拜堂去敬拜神之外，更应该过着相爱合一的教会生活。主耶稣说，当众人看见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们就晓得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为主做见证一个很好有效的方法。可拉的后裔在会幕里工作，他的内心有如此的渴望。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84篇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麻雀在圣殿的周围做窝，而当诗人写这一篇诗的时候，他抬头看见麻雀居住在圣所的周围，他的内心立刻有这样的想法，但愿他可以化为一只麻雀，好与神更亲近。主耶稣也曾经论到过麻雀，麻雀是一些很普通而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也许有人会因为麻雀的吱吱喳喳而感到厌烦，事实上它们并不漂亮，只是一些灰色的小东西而已，并不讨好人。可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9节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没有一个麻雀会掉在地上，因为有天父的眷顾，这是神的细心和无微不至的表现。好，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84篇第9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眷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诗人说，神是我们的盾牌，求他也眷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是指的弥赛亚基督说的，因为弥赛亚是彰显神的。我们已经说过，圣所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就很明显地感觉到，同样，教会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敬拜的所在，是我们宗教生活的中心地。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84篇第10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圣室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可拉的后裔，这些负责看守门户的人，他们的心愿就是在神的院宇住一日，圣寺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神殿中看门，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中。这是何等的心愿，对于主是有何等的渴慕。接着我们看诗篇第85篇，讲到以色列将来的复兴。诗的标题是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有些批评圣经的人认为这篇诗是讲到在以斯拉跟尼西米率领之下以色列人的回归故土，但其实并不是。这篇诗跟这些历史事件完全无关。批评圣经的人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们不接受诗篇也有预言的部分。他们认为诗篇的内容只是论述过去和现在，但不是指的将来的。现在我们查考的诗篇第3卷是有几位不同的作者的，而诗篇的编排也十分有特色，让我们看见其中的连贯性，也看见圣灵刻意的安排，让我们看见一幅完整的图画。所以诗篇往往是一组一组的出现，给我们看见其中的预言，对将来的描述。好，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5篇第1节的经文。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很多人都认为这一节经文是指的以色列人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归回，但其实当时归回故土的以色列人为数并不多，只占一小部分而已，还不到6万人。 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宁可留在被掳之地，不肯归回。不过这里所说的跟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归回无关，乃是向前望将来的国度，就是神将他的子民带回应许之地上。接下去让我们读诗篇第85篇第二节，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这是何等荣耀的一幅图画，明显是指着未来说的，绝对不是描绘从巴比伦的归回。如果我们要认识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情景，我们可以看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马拉基先知毫不留情地指责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心远离神。不过这篇诗所呈现给我们看见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接着我们读诗篇第85篇第三节，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这是讲到以色列民将来要受到的审判，这民族的命运以及普世的结局是在将来可以看见的。在大灾难所带来的最高潮就是基督的审判。在大灾难期间，撒旦会得到暂时的释放，而圣灵阻止罪恶的力量似乎隐藏起来并不明显，所以人都倾向罪恶，任意的逼迫神的子民。神在容忍着，让人到达一个极限，然后神要出现给予审判。对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来说，罪的审判和刑罚已经成为过去，就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刻已经为我们彻底的解决了。可是我们依然要面对的是基督的审判台，那是审判我们的今生所过的生活，我们的言语、行为、思想和工作的一个审判。神要用火来试验我们今生的工程，看看是否经得起考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3-15节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今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好像一个工程，我们都在努力的建设。你不晓得我建的是什么，我也不晓得你建的是什么。保罗说，他连自己也不论断，因为只有神有资格下判断，给予最公平的审判。到那日，神要对那些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给予称赞和赏赐，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期望的。然而在大灾难期间，神的子民都渴望基督能早日来临，为他们秉公行义。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5篇第四节跟第五节，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恼恨向我们止息。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将来有一天，全人类的痛苦都要止息，都要成为过去。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以眼泪为饮食的图画，但是将来这一些都要成为历史的沉寂，因为再没有眼泪，神要擦掉他们一切的眼泪。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85篇第6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今天的教会确实需要复兴，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了喜乐，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喜乐，这是很多基督徒今天失去了的。接着我们来读第7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的心灵都渴望的。神恨恶罪恶，要审判和惩罚罪恶，然而神仍然有怜悯和慈爱的一面，他的救恩临到那些转向他的人。接下去我们读诗篇第85篇第8节，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当神施行审判清除罪恶之后，他的子民就不再受到愚蒙，他们不会再转回到罪恶之中去，因为罪已经从世上绝迹，罪已经不复存在了。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85篇第9节，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今天在以色列并没有荣耀，虽然以色列是一个旅游胜地，又有许多的古迹可以供人参观默想，然而以色列是缺少荣耀的。好，接着我们来读第10节，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慈爱和诚实是很少能碰头的，然而将有一天，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不再是口头上所说的话，或者是美丽的幻想和理想，而是实在的事。今天，世界之所以没有平安，是因为没有公义的缘故。要得平安，必须先有公义，如果没有公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因此，要得享平安，必须先从公义着手。事情一站稳在真理上，那么就自然有和平和平安。因此这一节的经文是十分重要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85篇第13节，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统治的时候，他要以公义来统治。诗篇第86篇是大卫的祈祷，他为着将来的国度来祷告。在这篇诗中，我们看见神的另一个名字的出现。过去我们看过以罗心，是指神是创造者，又看过耶和华，指神是救主。但是这一篇诗所出现的却是主这一个字，这是犹太人用来代替耶和华的名的。当正统派的犹太人称呼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尊主为圣，所以他们并不敢用口直接的称呼神的名，因为神的名太神圣了。他们不敢称耶和华，所以用主这一个字来代替，其实就等于是耶和华。 他同样是指神，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圣洁的神，是对人有慈爱和怜悯的。这篇诗一共有七次提到主这一个字，因此是一篇很有特色的弥赛亚诗篇。然而有人以为这篇诗主要表达的并不是弥赛亚，它只是大卫的一篇祷告而已。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86篇第11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我们不能将这一的经文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耶稣不必做这样的祷告，因为主耶稣的一生都是遵行神的旨意。可是这节经文却适用于你和我，我们需要接受神的道，并且照着神的道去行，我们的心要敬畏神的名。然而耶稣到世上来，他是遵行父神旨意的，他跟我们不同，也是我们所没有的。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罪恶，但是主耶稣基督却完美无瑕，完全圣洁的。好，接着我们来读诗篇第86篇第12节。主我的神啊，我要一心称赞你，我要荣耀你的名直到永远。诗人祷告神，求神将真道指教他，使他能专一地侍奉神，信靠神，不至于远离。当保罗悔改的时候，他向神求问说，我当做什么？诗人在这里的祷告就是很好的答案。诗人说，神啊，将你的道指教我。诗篇第32篇第8节说，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最后诗人说，我要一心的称赞神，荣耀神的名直到永远。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把刚才讲解过的诗篇第84篇再读一遍，愿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科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爆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便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眷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圣事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好，我们今天就讲解到这里，现在我们来同心感谢祷告。主啊，真的那些诚心实意仰望你的人是有福的，那些真正有心侍奉你的人也是有福的。 我们虽然有时候经过流泪谷，但是你要把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是的，主啊，当我们走这一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遭遇到痛苦，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靠着主经历过之后，我们就恩上加恩，福上加福，因为您保守我们，眷顾我们，而且在这些苦难当中，使我们更经历到我们所信靠的神是何等宝贝，何等奇妙，满有恩典，满有大能，满有怜悯。我们求主眷顾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环境之下，求主保守，一直到见主的面。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我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